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康来昌。今天我们要开始基督徒的伦理哈，这个我们会讲好几集哈。今天我们先讲一个，我的名词是一神两国哈。所谓基督徒伦理，就是基督徒在世生活的原则啊、态度啊、方式哈。那么生活两个字其实就是伦理哈。我们也讲过，整个我们在讲这一套课程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有相连的哈。基督徒伦理其实在前面包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也都提过，教会生活也是伦理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要让各位我们分段落比较清楚的话，我们就这里有一段特别我们讲到基督徒伦理也是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原则，包括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一神两国哈，当然也是希望是让各位比较好记哈。我们不是有听过不管台湾和大陆讲到一国两制吗？或者说什么联邦论啊、邦联论啊，我们有各种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些名词用来我们讲基督徒在世的态度呢，是很好的。一神两国，路德在这方面讲最清楚，但是加尔文、路德、天主教，也就是过去历史上的正统的教派呢，基本上都是这样来讲的。到近代呢，我觉得这一两百年呢，人的头脑没有那么清楚了，以至于就会把这两国混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是很失策的哈，很失当、很不合圣经的。这些不合圣经的造成的这些愚昧和糊涂啊，我们等一下会举例子。我先讲一件事情，这是我以前在上伦理课上的时候我举出来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我看到太多基督徒很多我觉得是很糊涂的时候呢，我就特别举了这个例子哈。当然我也不应该怪弟兄姐妹糊涂，我自己也是糊涂的。那么上帝的话呢，如果没有圣灵很清楚的带领，我们不好好的去思想，不尊重这些前面的学者为我们开的路啊，我们还会继续的糊涂下去。那么这个糊涂，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我说假如一个基督徒的警察，他很爱猪，那么他假如星期天早上一早就到教会里来祷告，那么假定这个是在美国或一个治安不好的一个城市里面，他早上在教会里祷告的时候被一个人抢了，小偷或强盗到教会里把东西抢了，那么这时候他应该怎么样？他是一个警察，现在有小偷在教会里抢了，但是呢他马上想到很多主的教训啊，你要爱你的仇敌啊，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赶紧打啊，那么不要与恶对抗啊，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丢第一块石头啊，好了，我们就很多这一类的话啊，让我们就如果没有把圣经弄清楚又不尊重前面人已经帮你开的路来，你就会糊涂了。好，你就说好，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基督徒嘛，所以当人家抢我东西的时候我就赦免，我就饶恕，我就不追究嘛，如果不是拿出更多的钱给他好了。可是等我星期天聚会完了，星期一上班了，我恢复我警察的身份了，那么我是一个世界的公民，那么我是一个政府的这个官员，于是就开始要追啊，要开始找这个小偷了，找这个强盗了，然后等到星期一天的时候呢又开始不追了，那么我们只有在周间的时候用世界的方法做事，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用主的方法做事啊。这个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就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在那块地方，神的国就在某个教堂里面，某个圣坛那边。那神的国的时间在哪里呢？神的国的时间就是星期天啊，主日啊，复活节的早上，复活的日子。那神的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读经、祷告、饶恕、爱人啊，传福音啊，这些。那么世界的国度是什么呢？世界国度就是教会以外的。那么世界的时间是哪里？就是星期天以外的。那世界的事呢，就是不要读经、祷告、圣餐这些所谓宗教活动以外，就是世界的。那非常遗憾，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基督徒就被分裂了，我们是一个礼拜六天或者是大部分的时间和地点和事情我们在做属世的，我们只有在星期天或者在某个地方做属灵的、属天国的。 各位，这个分法是绝对错误。我再说，我认为圣经没有这样分。正统的传统的神学哈，包括天主教的路德宗的加尔文宗的，也不是这样分。神的国和人的国，属灵和属世，不是这样分的哈。不能用时间来分，好像是星期天这个时间是属灵的，那如果星期天又是圣诞节，那就是更属灵的；如果星期天又是复活节，或者是星期五的晚上受难日，那是特别属灵的。那没有，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当然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那么甚至从旧约看起，就可以知道哪里有哪一天不是属耶和华的呢？当然也许有些特别的节期哈，逾越节啊，或者是安息日啊，或者是新约的主日啊，好像我们特别看重一下，但是我们真的从圣经里整体来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啊。神看重的就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地是不是好好的在敬畏上帝。好，所以神的国不要用时间来分啊，不可以用时间来分。你没不是说星期天才在做神的国的事，其他就不是。第二个，神的国也不能用空间或地理来分啊，因为这里是教堂，所以这是神的国啊，那里是庙宇，所以那是世界的国啊，那里是赌场，所以那是撒旦的国哈。我们也不是用空间来分的，我们教会完全可以被拆掉。我们教会包括，不要说我们教会，包括梵蒂冈，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包括耶路撒冷的圣殿，神都可以把它完全毁掉。包括那个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的，现在都没有了，约柜也没有了。没有哪个地方是圣地的。什么地方是圣地呢？神无所不在，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圣地。如同什么地方是圣日呢？神无时不在，所以每个时候都是圣时的、圣日的。那只要神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当然人如果要得到帮助，圣地是人尊主为圣的地方，你尊主为圣，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你尊主为圣，那一天就是圣洁的，那个时候就是圣洁的。那第三个，做主的属灵的和属世的哈，或者属天的和属人的，不要用你做什么事外在的行为来分。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在圣经里面都一再讲过，你读经祷告传福音波饼，那都不表示你在做属灵的事，你做了这些神可以完全的不要你啊。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阿摩斯书、诗篇里都有讲神向人的祷告发怒，神讨厌我们的聚会，神讨厌安息，神讨厌献祭，神讨厌祷告，神讨厌这些，并不是你在做这些事神就喜悦。那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也有讲你一天到晚说我奉主的名做这做那，神根本都不认识你。所以你做的事，就算你在做最神圣的波饼，也不一定是在做神的事，甚至在做神讨厌的事情。这个世界的确可以分成两个国度，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人的国。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曾经看过哈，这个世界的国度正在进行的时候，神会另外立一个国，就是神的国。所以两二这是一定要有的，不能没有二。属世和属灵是要分开的，属物质和属灵，属肉体和属灵是要分开的。有得救的，有没有得救的，有属撒旦的，属人的，有属上帝的。这个我想你只要对圣经还有基本的认识和尊重，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包括在但以理书有讲到说，世界的列国在进行的时候，神会另外立一个国，不属这个世界，那个国当就是神的国度，就是耶稣带来的国度，就是从义人亚伯开始信靠上帝得永福的那个国度。这个国度当然是存到永远，而且属神的，但是现在不是那么明显。我觉得现在教会正是这个国度的就是一个代名词了，但是不是那个可见的教会，而是信靠主的人聚集的那个教会。这个属灵的国度啊，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人进去的。我们原来不是的，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么他把我们带到这个光明的国度，爱子的国度，把我们牵进去。整本圣经都是这样讲。各位，你再要想把属灵和属世混在一起的话，你真的是需要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绝对没有这样讲，而且在教会历史上正统的也不是这样讲的啊。只有我们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把世界和这个混起来。好，但是虽然有属灵的、属世的、 属人的，属神的，虽然是这样，可是我们也要强调，我们这不是二元论啊，不是神在管这个部分，魔鬼在管那个部分，神在管这个部分，罪人在管那个部分，神在管灵界，那么肉界就是魔鬼在管，不是。记得我们不是，我们的两国论不是两个平等的国，我们两国论也不是两个敌对的国而已，我们两国论是一神两国，这个神两个国度都在掌管，世界的国度上帝也在掌管，属灵的国度上帝也在掌管，这一点没有人比路德说得更好，但是这一点也不是路德讲而已，从奥古斯丁加尔文都是这样讲，正统的神学都是这样讲，只有今天有些糊涂人不是这样讲，属世的国度也在上帝的手里，各位你也记得属世的代表第一个就是该隐，该隐也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要他怎样就怎样，上帝保护他就保护他，上帝给他记号就给他记号，我们也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很明显的这个属灵的国度是那个小的石头，那个石头后来变成了一个大山，那个属灵的国度，但是在属世的国度，包括属世国度的代表就是那个巨像里面的金头尼布甲尼撒或者巴比伦，那个他的权力从哪里来？他的权力在上帝的手里啊，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第37节，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了，神在掌管。那么后来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的第17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叫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在四章的25节也再讲一次，至高者在神的人的国中掌权，不是在神的国中，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23节啊，伯沙沙王那么亵渎上帝，可是但以理说哈，你的气息是在神的手里。好，我们完全肯定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一种二元论，好像是属人跟属神的国度是平等的，没有，最最恶的撒旦和罪人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是一神两国，属地的国度要过去的毁灭的抵挡上帝的国度也在神的掌管中，通常我们会说这种掌管就是定罪的掌管，是他们是成为愤怒的器皿啊，但是也都可以被上帝使用，也都在被上帝的使都在被上帝使用。那么在属世的国度里，上帝用的就是用理性用法律来约束人外在的行为，那么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就是重生得救的人，上帝用圣灵用爱用恩典来管理我们的心。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只有一国的，你这一国是属世的国，只有我们基督徒是同时有两个，我们有双重国籍，我们又是属世又是属天国的。那这个困难就困难在这里了，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身份，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又是天国的国民，那么天国的国民叫我，那个上帝给我的规则是不要报复，是要饶恕，是要赦免，是要爱，是要饶恕人77次，我觉得这都是约束我的心的啊，让我心中有良善，可是这个不是叫我在世上的行为，注意外面世上的行为我不一定是照字面来做，在外面世上行为我一定要遵循国家的法律。所以我们这样来回答刚才那个警察所碰到的困难，这个警察的基督徒当他被抢的时候，当他被小偷抢的时候，他需要做什么？他不管是不是在教会里，他不管是不是在星期天，他都永远需要有个心，他就是爱那个小偷的，他是饶恕那小偷的，他是善待那个小偷的，他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这样子。而同样的，他外面的他又是一个中华民国的警察，或者美利坚的警察，或者是日本的警察，总之他在做警察，他这个做警察身份的时候，他需要用世界的标准来做，他在任何一个时候他就都应该有警察的责任来抓这个小偷，如果他是刽子手他应该枪毙这小偷，如果他是法官他应该判这个小偷有罪。你说这有矛盾吗？没有矛盾，神的国是内心的， 人的国是外在的，基督徒的内心是顺服上帝的话，我内心顺服上帝的话，但是呢，我在顺服上帝的话情形中，我会做出绝对不违反国法的事情。那么因为国法也是上帝所定的，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它不是空空佩剑的，我们要顺服，要顺服这世上的执政掌权的人。基督徒绝对是良民的，绝对不造反的啊、哦！当国家或社会那个法律如果做出或者要我们做违背上帝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做，但是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我们愿意被关被杀，但是我们不造反，起码原则上我觉得是不能造反，起码我不觉得圣经上给我们这种例子，我们可以这样做。在教会上以前，天主教起码是这样讲，本来路德和加文也是这样讲，后来稍稍有一点动摇，我觉得那是很不幸的，那是因为在改教运动的战争中，他们终于觉得基督徒也可以拿剑来维护自己的信仰，那个我觉得不好的。我们拿剑杀人只有一个情形，就是国家的命令，我们作战我们要这样做。好，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打仗，基督徒可不可以杀人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刽子手，基督徒可不可以作战杀人？我认为是可以的，我认为可以，如果这个真是国家的命令。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个不义之战，你认为那违反上帝，你也可以不服从，但是你就等着被关吧，不应该去作奸犯，不应该犯上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基督徒讲到爱的时候，我们那个爱的伦理的时候啊，就我看到很多哈、啊，就是包括所谓的大神学家，或者现在有名的神学家，或者说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牧长，也常常都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要讲爱，饶恕七十个七十，一个又在生活中一点都不能应用。各位可以应用，那应用原则就是我们心中不恨恶人，真的不恨恶人，而且爱人。但是我们爱人的方式，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们爱人的方式也是完全符合理性和国家的法律，对恶人有制裁的。就我们的动机和动力跟别人做事不一样。这个警察抓你超速或者抓你小偷，可能是为了要邀功，可能是要得奖金，可能是什么，这也不坏了，这是国家政策。基督徒警察抓人的时候，就纯粹只有一个，就是爱邻舍爱上帝，爱邻舍包括爱这些良民，不让被小偷干扰，也包括这个小偷就是他邻舍，当他在犯错的时候，他需要受到这一类的惩治，对他比较好，对他是好的。那么爱邻舍也包括爱自己，自己是邻舍，所以我们也锻炼身体，我们也吃也喝也玩，为的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器皿来服侍。那我看到很多时候在基督徒尤其在讲战争的时候，就常常讲这是基督徒不参战呐、在美国打阿富汗的时候啊、就有一些人说不应该打啊，不应该丢这块石头啊，这个冤冤相报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说这些话实在是很多时候一个是无知，很多时候是自私，很多时候说不要打就是因为自己有很多的股票，小孩子在美国怕他们受到伤害，那是一种自私的想法。如果我想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跟那些被日本人伤害的人说你要饶恕他，他强奸了你的姐姐，再把妹妹也送去啊，左脸打了六人给他打嘛，这不是很荒唐的吗？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对日本人，包括最坏的日本人，我们对恐怖分子，包括最坏的恐怖分子，我们仍然是爱，但是爱是在心中，我们所做的方式看得到的行得出来的是国家的律法，是神给国家的律法，是要包括制裁恶人的。我们不是存着报复自义的心在制裁，我们是存着爱人的心在制裁。如果美国不应该打阿富汗，这个该不该打我在这里不讨论，但是如果因为着爱不该打的话，那我要说了。在你们也知道有一架 AA 的飞机是被本来好像是要撞大卫营还是白宫的，在这个旅客的这个抗拒之下，那么就没有造成这件事。今天我想所有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不管反战或者是主张参战的，都会说这几个人是英雄，这几个人制止了那些暴徒。那如果你说美国不可以打阿富汗，那这几个人要去制止暴徒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啊，你不要用暴力啊，你不要去杀死他，你要爱他，他撞了一个大厦，你再盖另外一个大厦给他撞嘛，左脸右脸嘛，那糊涂。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制裁暴徒的时候，虽然在那种时候，我想我们心里很难谈到什么爱啊，但是我们仍然是有这样要求，我们绝没有自义，我们绝对是爱人的，包括爱我们那些邻舍，爱我们的同胞，让他们不要受到伤害，让他们能够平安，包括也爱这几个暴徒，让他们不要作恶，继续做更多的恶，受到更多的伤害。我们就是不爱自己，真的，我们完全的舍己，我们不替自己考虑，我们要替自己考虑，要让自己身体健康，要保护自己的时候，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器皿，来保护我们的邻舍，来侍奉我们的邻舍。我们总是一个工具，求主帮助哈，不要就是我们的爱是在讲到我们心中的态度，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爱没有行动，有行动，但是说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地上国度所命令我们要做的事情啊。传道不一定在做神国的事，你在浇花、剪草、作战，可以是在做神国的事情。不过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说做所谓的专业人士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出见证呢？我是觉得，你如果是一个教授，你就好好教书嘛，你该做研究就好好做出研究来了。你如果在做出来的时候，你会在媒体访问的时候归荣耀给主，那就最好了。如果你在做的时候知道兢兢业业的依靠上帝来做就好了。可是你做研究报告，你教学，这个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是因为这个是看得到的事，这个事情佛教徒无神论通通都可以做的，而且上帝也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们。哦，如果以前有个很好的篮球队叫归主篮球队，哦，传福音的，你叫归主篮球队跟 NBA 的人去打，一定会输。他不能说，哎呀，主啊，我是归主篮球队，我为你啊，我在传福音，你让我每颗投的球都是三分球啊。你让我每球都进啊，神不做这种作弊的事情。你是真的是从心里为主的国在做事，神祝福你。但是在看得到的事上，神还是照一般的规矩来做，即使他是一个无神论，即使他是道德最坏的一个 NBA 的球队，但他技术比你好，神就会还是让他赢啊。同样我们基督徒不能说啊，我在做了很多主的工作，所以啊，主啊，你让我今天考试做梦的时候就看到考试的题目和答案。这都是叫神不公平的。神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有世界上的标准。你去吃饭，你去一个饭店吃饭，不是因为这个饭店老板他读经、他祷告、他讲道讲得好。你去吃饭只有一个原因，他菜烧得好。无论他是无神论、是有神论、是佛教徒，他菜烧得好，你就去吃。甚至我在觉得，我们在现在在看节目也是一样。看这个节目，哎呦，我们再不来看，好消息频道没人看了，我们要有好一点收视率，帮忙主要让大家都自动的眼睛打开再看吧。没有，我们要人看，只有一个条件，你的节目要好，就是你要有内容。那如果我说了这个话，以至于各位把电视关起来，那我也没有办法。我还是说，好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的就是好的，你不能说啊，我心有余力不足，这个世界不看这个的，谁也不看这个的。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在课堂上不好好教书，在那传福音，我不觉得神会喜悦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我再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国一个国家，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都是属神的国家，你在这属神国家属人的国家，在属人的国家里面，你能做的就是人看得见的东西。那你做得好，你在人间有暂时的掌声，因为那不会带到永远的。不管是歌星，不管是舞蹈，不管是电视，不管是任何东西，这个世界就是看你看得到的东西。你做得好就做得好，做得不好就做不好，上帝用这个来衡量。你是一个最坏的，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无神论，你是一个佛教徒，你把国家治得很好，你神就乐意你做这样的做总统，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你一天到晚在读经祷告，可是你不会治国，那你还不是一个好总统。我想不知道美国总统卡特是不是这个样子，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但他不是一个好总统。那让我们记得这一点。别人都比较简单，就是他只是一个国家，他就是照这个国家神管理的这外在看得见来做标准。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是两个国家，我们跟但以理、跟约瑟、跟每个人一样，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的什么神的国，神的国是看不见的，神的国在你们中间，神的国不是看得见的。耶稣说这个话，保罗也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是在心灵里的。 这个心灵里面所做出来是可能跟别人一样，我是一个好老师，别人也是一个好老师，别人是佛教徒的好老师，我是一个基督徒好老师，但我们能做得好的就是把题目解答清楚，爱护学生，但是他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加薪水，他的动机可能是 我为了传扬佛教吧，我们的动机是因为上帝爱我们，那个里面动机是上帝要看的，但是这个动机世界上并不看。我希望我们都能知道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读经祷告灵修是不等于是神的国，甚至可能完全相反，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也不行，这些是在神国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你读经祷告灵修而没有更谦卑，更领受主的爱，更爱主，那没有用。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些，你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觉得你专业很棒，然后也不亲近神，你就想要做什么事，那绝对不可能为主做什么事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威迫利诱太多，我们多少人希望有那样的理想，没有从主那里得力量，一定做不久的。愿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光明之子。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